我在去年十月来过这边，那今天很感恩能够再一次来到这边跟大家来传讲上帝的信息。刚刚世会主席的弟兄说如果觉得自己年纪比较长不适合站起来，我曾经有那么一丝的念头说我该不该就坐在那边了因为如果你看头发的颜色就可以知道我可能还够格。在我就回想到说我在大概一年多以前在北京坐地铁，你知道在那个尖峰的时间坐地铁在北京是，如果你有坐过你就知道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结果我在那边坐的时候呢，我只能够不是坐了站着突然我听见有人对我讲话，我说天哪，上帝啊，我在北京没有认识什么人，竟然有人跟我讲话左右看一看，就在我这个对面有一个太太带着大概五岁大的孩子吧，他就把他孩子就抱到他的身上，然后他就说请坐懂这个意思他在让座那个时候我百感交集，后来心里慢慢调试，既然别人让座就坐下去不过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差不多在一年以前呢，我是有一个培训，那么在杭州那是一群大学生，那在讲的内容是罗马书讲完了下课告一个段落，一个差不多大二大三的女孩子大概二十岁左右，她就走到我面前，然后她就说圣老师请你把你的手伸出来，我想说这个在是要讨论罗马书吗就伸出来翻一翻看一看，她就说哦，真的耶，我说真的什么，他说我站在那边坐在那边远远的看见你满头白发想你大概是七八十岁可是后来看看不太像，因为你脸上没有任何皱纹所以呢他就说我不太敢相信，说我要走到最前面来看见说果然没皱纹我还是不敢相信我要看看你手上结果也没有皱纹，结果他就接下来他就说圣老师请问你是怎么样保养皮肤的我就是说天哪，我在这边是教罗马书既然有人要问我怎么保养皮肤不过这个是真实的遭遇所以呢后来心里也慢慢调试。不过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说怎么样人可以到一个年纪有满头白发却是没有任何的皱纹等一下讲完你是可以私底下问我的这的确是有秘诀的，是我们信靠上帝的人的秘诀。好，我们在这边就做一个祷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这一下来进入上帝的真理里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满心的高兴欢喜，因为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可以享受主你自己的那样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真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直常保年轻的心态，真的是可以不断的依靠神，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试炼挑战，我们真的是可以靠主来得胜。所以我们就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在雅各书里面，你要引导我们明白进入的真理当中，我们真是祈求主你给我们那最好的老师就是圣灵，在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进入在雅各书当中的真理。我们就把自己仰望在主的手中，求圣灵来向我们吹气，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也预备我们的心田成为好土，来迎接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让它能够发芽结实结果累累。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在这边要先读雅各书的第一章我先读，是不是在今天的这个讲到的经文里面你看见这个投影是等一下我会邀请大家一块来读的，但是呢我要先读在雅各书里面的第一章，我们要从我会读从第12节读到这个18节，然后从19节以后呢我就要邀请大家一块跟我读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的投影都已经预备好。雅各书的第一章12节到18节我先读请大家来听，然后19节我会邀请大家就一起来读。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 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留意这边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叫做私欲，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这个罪是这样来的，是有个叫做私欲，怀了胎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十九节以后我们就一起请。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好，为着上帝的话我们真是感恩。在今天的讲道我预备了三张投影，所以现在就要请弟兄来帮助把这个第一个投影打出来。是有一点复习，是有一阵子以前，就是去年的十月在这边讲的，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的前半段，从第一节到十一节那边，特别是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真的了解雅各在这边所讲的，是我们一定会遇见百般的试炼。不是说如果我们遇见我们是当我们遇见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肯定是遇见的。但是在遇见这些百般的试炼，而且我们是落在那百般的试炼当中，雅各竟然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他说我们都要以为怎么样，大喜乐。那个时候跟大家讲的时候说雅各是不是还不仅是这个头都晕了还有一点这个神经有问题就是怎么可能在这个患难喜乐在这个试炼当中还要以为大喜乐呢？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因为雅各他向神求智慧，智慧就是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能够向神求这个叫智慧的东西，就是说从神的眼光能够来看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原来在这个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的信心经过这样的试验就会产生忍耐。所以你看见那个投影那个最后是可以忍耐会成功，然后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这个成全完备，我们说怎么去想象它，就是一个非常成熟健全非常棒的一个状态，我们说一个成熟健全的一个人格，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而这个 是跟我们刚刚在十二节，我再读一次，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在这个投影你就看见说，他的下半这个十二节跟刚刚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二到四节哈，这个我只是简单复习哈，你就会发现它是遥遥相对的。这个生命的冠冕跟那个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另外的话要能够经过试验或者忍受试探，都会发现说它有一个忍耐的这个过程哈。那这个是我们在上一回讲的，也就是说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确是有一个目标，是能够成全完备，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忍耐哈，而且这个忍耐不是在那边咬牙切齿哈，或者只是很消极的就忍忍忍，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忍耐。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一个积极的忍耐，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以为大喜乐哈，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刚已经说了，我再一次的重复，因为这个是太重要也没有的事情，是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得着上帝的眼光，这个叫智慧。但通常我们没有，所以雅各才会一再的说要向神祷告，向神祈求，然后祈求的时候呢要一点不疑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就常常会疑惑啊。那在上回我简单就是提过哈，我今天再来温习一下，就是这个一点不疑惑不是指的我们理智上，而是指的我们在一个心态上，我们要认定上帝。所以就打一个比方哈，如果说我在两个礼拜以后已经安排好一个培训，那结果呢就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躺在床上都起不了床，这个时候我难免有一丝丝的哈，会跟上帝可能还会抱怨一下哈，我说我接下来是要去服侍那边人的需要哈，也是在服侍你哈，上帝怎么会让我遇到这个事情。但是在这样的一些困惑，在这样的一些好像有甚至有一丝丝的跟上帝有一点点抱怨哈，不是雅各在这边说的这个意思，他在这边说的是说，就算我们有这一个，但是如果当我们假设我再回到刚刚我用的这个例子，可是我在床上的时候我就上神祷告，但是我说主啊，不管怎么样，无论可以好还是不好，我还是来信靠你，我还是认定你，哎，这个就叫做一点不疑惑，就是一个认定上帝的心态。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是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我相信对大家来讲这个不是一个陌生的题目，但是我们要从雅各书里面哈，我们真是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在这当中我们能够学到另外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当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复习里面，我们就说向神祷告求智慧啊，那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秘诀，让我们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而且在大家的这个周报里面啊，你会看见有一个金句，那21节，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然后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是第二个秘诀。如果大家真的把这两个在雅各书里面我们说是公开的秘诀如果真的是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学会又祷告向神求智慧，有神的眼光来看事情，而且又知道什么叫做纯温柔的心灵受那所栽种的道，我们基督徒生活无论是遇到怎么样的挑战，百般的试炼，都会成为我们灵性成长的帮助。但是在十九节刚刚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那我们就必须要问，知道什么呢？所以我就要请大家看第二张投影，知道什么。如果我们曾上文，就是刚刚没有打在这个经文投影，是我读的那一段，就是在13节到18节，要知道什么呢？ 知道原来有两种的出生，就是 give birth， birth 生，一个是生出死亡，可怕的死亡，都是生 give birth， 另外一个是生出生命来，是真实的生命。我们刚刚所读的就是我读的，大家听见的，在13节到15节里面，他说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其实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他会怀胎，私欲会怀胎，然后他会生出罪，罪又会长成，生出死来。这是一种生。在18节刚刚大家听见的是神父神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能够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是另外一种生。而这个生在18节这边，父神按他自己的旨意，他的那个翻译就是原来那个字其实是神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是要这样做，那然后他用的方式是叫真道。接着呢，生了我们之后，我们有一个人生的目的，让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出熟的果子这一个这句话，它有很丰厚的旧约圣经的含义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是属于这个出熟的果子就是我们是完全献给神的，而且是在神的面前是被分别出来，是分别为圣，归属于神的。那这个是旧约很深的一个，在这句话出熟的果子后面，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讲到重点，只是这样提一提。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刚才仔细听你会开始在想，你说圣牧师，我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不是说是我们决志信耶稣吗？ Make decision， 我这个人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信主耶稣然后做了一个叫做决志的祷告我相信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是你常常在听的这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基督徒的术语但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自己决定说要相信主耶稣，但是根据雅各书，也是整本圣经，在那个背后是神他先 make decision， 就是他先决定了，他先决志，他要用真道生了我们。而且在这个当中我可以跟大家讲，除非是这样子，不然的话你可以去想如果完全把那个责任都是放在我这个人身上那就很可怕了因为人很容易改变主意。我们家是我太太负责买东西，我负责退东西。如果你还没有听懂你说圣牧师你在讲什么这个一定要结过婚的人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那我就去把我太太买了一个这个比如说一个东西我就带到那个可以退的那个柜台结果那个店员就看着我，他说先生，请问这个东西有任何的问题吗？哪边不对劲吗？坏了吗？我说都没有，我说你的这个东西非常好非常好。那他说，那如果都没有事的话，你干嘛退呢？这个时候我就跟那个店员讲，我说因为我太太 change her mind， 因为我太太改变了她的主意。那个店员就看着我，微笑一下，就不再说第二句话了。有没有听懂 人很容易改变主意。所以如果你说哇，表面上看起来我信耶稣是我决志，那我就告诉你这个雅各这边的十八节，第一章十八节是棒得不得了，他是说父神是按自己的旨意，这按自己的旨意，这个原来意思就是决志，神他决定是用真道生了我们，这是恩典。如果我们不看见这一层一直在想说是我这个人决定信耶稣，信耶稣，那我告诉你人很容易改变。但是感谢上帝，是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而且在十七节他特别强调，在神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神的恩典是稳妥的，不改变的，这是救恩。但是在这边我们看见神是用真道，所以你会发现说在这边雅各就开始预备我们，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这一段真道，栽种的道，救你们灵魂的道，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然后全备自由的律法，还有这个律法，你把这些串起来，你就说这个都是那个道就是其实就是福音的真理那个道的意思就是福音的真理，真道，栽种的道，救你们灵魂的道，行道不要单单，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接下来的重点了所以我们就要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从十九节以后。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那你说知道什么？陈上文是说知道有两种不同的出身，刚才已经讲了。接下文就是十九节以后，要知道什么？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然后接着要更进一步的引导。我们今天要看的那个第二个那个秘诀快快的听。你说那个快快是什么意思讲我就把答案讲出来就是很专注的意思，就是很非常 attentive 的这样的一个 spirit， 就是你真的是很专注的去听。但是听什么听什么？看这个上文下文，专注的听，听什么？听什么？就是神的什么？真道，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福音的真理。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倾听的耳朵给神，所以你发现主耶稣他常常会讲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怎么样？听，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耳朵借给耶稣，借给神，好好的听就这个都是同样的意思当你可以真的来倾听神的真道，这个时候你就比较可以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等一下反过来也是一样，等一下我再举反过来的例子慢慢的说，不是说你都不说而是慢慢的说，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说话，但是呢因为你先听了，所以当你慢慢说的时候，你不会说出一些显出你自己非常无知的这个结果我在准备这篇讲到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看见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它是用英文表达的，他说It is better to keep silent 当然这边他是用这个 silent It is better to keep silent and be sought a fool， 翻成中文就是说你最好有的时候中文我们也讲嘛，沉默是金，他说你最好有的时候保持沉默然后别人就想说你都不讲，可能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你对这个事情根本一点都不知道be sought a fool， 但是他说 it's better 这个样子 than to speak and remove all doubt 我再把英文整个重复一遍It is better to keep silent and be sought a fool than to speak and remove all doubt， 意思就是说你不讲话不吭声，别人是把你当个傻子对这件事情 那这个总比这种强过说你真的一开口别人就说哇、哦、这人真的是一个傻子。好，慢慢的说，但是还是要说哈，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是在肯定我们真的是说有所谓的易怒，但是在肯定说就是你看见一个很不公义的事情，你心里面就是会很愤慨，那个我们说发易怒，我们说在肯定是真的有这个叫做发易怒的这个同时，我们说虽然是有易怒，但是呢人的动怒可能是从发易怒开始，但是慢慢慢慢慢演变就不对劲了哈。而在这个情况当中，不仅我们说当一个人真的生气动怒的时候，他的智商这是真的有人做研究哈，马上降低 50%， 就是你变笨了哈，变笨了一半哈。这个还不是雅各的意思哈，而是说当你是动怒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一个倾，因为是你没有一个倾听神真道的那个耳朵，所以你的怒气才会出来。雅各的意思还不仅仅是说像我们现在经过一些这种实证的研究说一个人生气真的是会变笨，特别是你说在最亲密的人际关系那个夫妻吵架如果你在当时你可以把你自己从那个处境跳出来，你再看一看你们夫妻的对话，真的是很笨，看起来大家都不太吵架，感谢主你们这个教会非常好好，那除了很笨之外雅各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不能够好好专注的去听神的真道，我们没有去听，而反而就很容易去说，甚至很容易的动怒。他说这个是不应当的，不要讲，我们需要神的真道，当我们好好的专注的去聆听，要帮助我们可以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此他就引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要行道，却不要单单听到。因为当你说哦，那我就很专注的听啊听啊听啊听啊，好，那听到就够了，因为我听了之后呢，我就很专注的听，然后我就可以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是圣经里面从旧约开始，听不是只是听，听一定都是会带来接下来去遵行你所听见的上帝的真理。但是雅各在这边他真的是苦口婆心因为万一你实在没有旧约圣经的背景你以为听就是听听就是听跟你行动要不要遵行神的道，这是可以拆开来的两件事情。雅各说不能只是单单的听啊，听很好听是第一步，但是你的听如果不能够带出来行道的话还是不行。所以雅各他接下来他在22节到25节用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有趣的比方，简单到不能够再简单，但是有趣也真是真有趣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其实是很深刻，而深刻到一个地步会叫我们好好的省察的一个比方。他来说明为什么你不能够单单听到，你一定要省出来。照镜子，这个是非常简单的照镜子的比方。这个比方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照镜子的目的是在干嘛。那你说照镜子就是在看，比如说 我们古代也好，现在也好，照镜子就是看你。像我今天早上，我要这个穿好这个西装，要打好这个领带，哎，我是要照镜子的哈，看看我这个领带打得正不正，对不对？然后看看我脸上哈，这个头发要梳一梳，头发没有乱，这个就是一样，就是照镜子的目的。你能够看见你此时此刻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的脸上哈，你的身上的那个最真实的情况嘛。所以这个就叫做本相，这个是雅各用的嘛哈，你能够看见你的本相。但是古代的镜子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哦。古代是什么镜啊？铜镜。就算你把它擦得很亮很亮哈，你要怎么样很仔细的看铜镜哈，你要很仔细的看，很仔细的看，对着这个铜镜啊，看看脸上是不是哪边多长了一个青春痘出来啊什么的哈，然后呢，把或者脸上哪边脏了哈，那接下来照到了吗？而且很仔细的看，你就可以去把它洗干净。那雅各就说，神的真道，神的话语，神的这整个福音的真理记载在圣经里面，它就好比是那一面镜子，当你很仔细的看，当你去看见说神在这个圣经里面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他怎么启示他自己的真理出来，然后接着你就可以看见从这个当中神的真理启示出来，他也希望我们怎么样能够照他的心意而行，你就开始反思，你就可以看见你自己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意思就是说，当你很仔细的看的时候，你看见正面的就是，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来更加的追求长进，学怎么样圣经里面的一个很好的榜样，等等。或者说反面说，今天我好像看见我最近这段生活有做了一些不太讨神喜悦的事情，那我从这个镜子，神的话语是镜子一照，就看见哪边脏了，赶紧就可以改。那第二个他讲这个镜子的比方，就是当你照镜子之后，最终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那也是很简单的，就是当你看见哪边脏了，你就要把它洗干净。也就是说，你的那个本来的面目，那个本相，如果是哪边脏了，你要把它弄干净，它要改变的。但是雅各他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在24节他说，现在这个人，他看见，就是他看见他哪边脏了，他就说他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再读一次24节，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如果当你开始看见这个，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但是而且又很有趣，但是会深刻的不得了。就是当你一读到说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这个时候你就会说，这是真的叫人不可思议的结果，太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到一个地步，你会把这个人叫过来，你说某某某某人，老兄啊，你就会问他什么问题啊？你就问他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也是雅各期待你来问的，就当你看见这个人，他照镜子在那边仔细看看看看，他看见哪边脏了，就他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如果这个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就会问他说，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啊？你就会问他说，老兄啊，那你原来照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对不对？就那你原来照镜子在干嘛呢？那你干嘛要花时间这么仔细的去看看看看看？那你的目的是在干什么呢？雅各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知道那个听，快快的听，就是很专注的去听神的道，查经读经，然后我们就说，这些都做了。但雅各就说，如果你听神的道却不能够把它行出来， 你没有去遵行，你没有去顺服的话，雅各说也是一样的，叫人不可思议，甚至非常的荒谬。就像那个照镜子的比方，你干嘛照镜子呢？你照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听了道却不行出来，那雅各就说，那你读圣经的目的是干嘛呢？不可思议，甚至非常荒谬。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说你这个人是在欺哄自己。但是如果你不是听了就忘记，乃是实在的把它遵行出来，你就一定会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这个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说，如果今天你去跟雅各讲，你说雅各，我今天早上起床哈，我就灵修祷告，从来没有这样子这么美好的经验哈，我跟你分享说，我竟然可以一个小时哎，又听了这个圣诗哈，然后又很受感动，然后我读圣经，好像神就一直拼命不断的对我说话哈，让我读这段圣经，觉得说哦很有亮光哈，然后又平常没有读懂了，今天这一刻就都读懂了哈，哇，真的是太棒也没有的经验。那我相信哈，当你跟雅各这样讲的时候，雅各也会跟你一起高兴哈。他就会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哇太棒了哈，真的是我也很为你感到高兴哈。但是雅各也会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那你今天读的这个圣经里面哈，有没有讲到说让你更看见神是怎么样的神，然后让你看见说你跟神的关系还有没有可以更加去亲近他的这一些你觉得神在感动你要去做的呢？当你看见这一段经文里面有没有讲到说你跟人的关系里面有没有可以更亲密，是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会更帮助你在这方面成长，或者你要不开始不做一些事情，或者更进一步的，雅各会说你有没有看见说在当你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这些经文会帮助你在跟神的关系，就是天父，你是有一个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就是刚刚我们最后读的第一章26节27节非常的具体，那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目标。那个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雅各就说就是你可以看得见在你身旁，神放在你身旁的那些，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弱势的群体，有需要的人。雅各是说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今天就是弱势的群体。这个是叫做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哦，这个是来显明你跟神的关系啊，而且你自己会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就是说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你的那个品格你的操守，而且同时另外一方面你跟人的关系是显明在哪里，是你能够勒住你自己的舌头。雅各会这样的来挑战你挑战我，因为雅各知道如果单单听到却不能够行道，这是一个叫人不可思议极其荒谬的事情在神的眼中。但是接下来你说圣牧师，我知道不要单单的听道要行道，而且我现在经过这个看这个镜子的这个照镜子的这个比方，我更知道为什么了。但是对有的人来说你可能早就知道了，所以接下来你可能很想问，你说我都知道这个道理，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但我就是行不出来啊，做不到啊，怎么办？有没有出路？你知道福音就是好消息哈，这个是有出路的。答案就是在21节，刚刚我们刻意没有讲的21节，他说要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 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在2000年前他没有来之前，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然后你就说哎呀我也知道但是我行不出来，如果在这个之前，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你行不出来，说做不到，还有那么一点点借口是可以的，因为你说我被这个罪，被自己的私欲，然后我的这个心是实心，那这个律法呢，神的律法呢是刻在石板上，没有刻在我的心板上，你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做一点圣经的这个讨论的话，你可能还有点这个借口。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这就是我们现在活在的时候，也是雅各他在写他那封信，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钉十字架，他复活，他升天，他赐下圣灵，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的像石头那样的心，圣经就说变成肉心，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的律那个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这个是叫做 New Covenant， 新的约，新约。所以当你看到雅各说那个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这是新的约。那这个也是那个已经栽种的道，也就是说那个栽种的道，其实你看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道已经是栽种进来，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新的约已经成就了，它已经是在我们心中的了，那个栽种的道，这就是新的约。那这个时候很抱歉，我们就没有什么借口说行不出来了，因为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用温柔的心来领受。我再次说，你行得出来，但是关键是你愿不愿意用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有一个向上帝敞开的心态，一个愿意来倚靠上帝的心态，一个愿意把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抓在你的手中要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不，而是你学会要倚靠上帝来解决。那什么叫做用温柔的心来领受，向上帝有一个敞开的心，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一个见证，是在一年多以前，我听见这个宣教士的见证。这个宣教士，他们夫妇来自，原来是来自香港。长话短说，神差派他们到极其危险的回教世界、回教国家里面去宣教。到现在为止，他们应该在那边已经有12年之久。当他在做他的这个神怎么带领，一路带领，然后在回教世界里面他所遭遇的一些，我就跟大家这么讲，他是一个现代版的保罗，就是说他曾经被这个石头打过，甚至是打晕了，他跟他太太都被打，都要躺在床上起码两三天才能够起得了床。然后呢，他因为传福音就被揭发，其实他也很信任，但是呢最后他不知道怎么样，就反正他被抓到监牢里面，然后他被关到那个监牢，他形容了一些他在里面遭遇的，我想我最好不要在今天讲到形容，总而言之是非常的非常的惨。然后呢，他们的这一个车子被那个暴徒用汽油弹放在车子里面一炸开之后，那整个车子就全毁。然后呢，就看见他太太就站在那个车子那个全毁的，他照张照片，看到太太笑嘻嘻的，这个你就知道说这个是。所以当他反正把这一切都分享完了之后，你会听见我们在场差不多100多个人，哇，我们就说哇，这个实在是太敬佩了，所以你就可以听见说全场鸦雀无声。 因为我们就在想说神透过他的这个见证在向我们说什么话嘛，这个现代版的保罗。但是你看见他那个人哈，你不会觉得他是像这样，他就是瘦瘦的哈，然后呢他因为就说也不是说那种好像很善于辞令哈，他就是很简单这样子哈，但是真的是被神所用的一个。那他讲完之后呢，他就问在场的说，哎，刚刚我讲完了我的这个见证哈，我不知道你们对我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哈，那欢迎你们提问哈，因为有一段时间哈可以开放。哎，真的果然就有一个人站起来了，他也是一个宣教士哈，他就说哈，某某哈弟兄，我现在呢大概是跟我的家人哈被差派哈，我就不讲就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哈，反正是在中国境内哈有个地方的一个少数民族里面。他说虽然哈不是像你所说的那个在回教世界那个国家哈，但是呢我跟你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个少数民族也很凶悍哈，也是这个是传福音哈有可能会殉道的，属于那一类的哈。因为他在讲他那个回教世界，那个宣教士在回教世界，他也放了一些就是那个幻灯片哈，就是有些宣教士是怎么样就被杀害哈，那这个今天这个我也略过不提哈，你当场看了你就是真的是吓呆了哈。所以他就问，他说某某弟兄，能不能够请你分享啊，我怎么去拿捏啊一个度啊一个尺度，就是我又要去传福音但却不会提早殉道。要不要我再重复这个问题哈，不需要哈。好，这个宣教士，这是我真正现在要跟你讲哈，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哈，这个大家要听准哈，我讲的这个意思。这个宣教士他接下来回答哈，他就说某某弟兄，你问了这个问题哈，我没有办法回答你那个度那个尺度在哪里，但是他说如果你问这个问题啊，这个你要留意听哈，他说如果你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心中害怕，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一个见证。记得他那时候已经宣教11年了哈，等于是身经百战哈。通常我们会有一些很错误的假象，说这个身经百战11年哈，大概一切都 OK 了哈。就他就说哈，就在前几个月，你就记得那就差不多就是10年多哈，他已经在那边10年多了哈。他说就在前几个月哈，有件事情发生。他说呢，我有一天回到家，我突然就想到有一个耶稣传的这一个影片哈，我是用那个我的这个电脑把它都就是烧好了之后哈，哎，我突然就想到说，哎，我要找一找那一片哈，然后就一拉开抽屉，因为他说我记得放在里面，一拉开怎么不在？哎，他心中就开始慌张了哈，他说怎么会不见了呢？哈，过不久他太太回来了。他就问说，哎，太太我的那一片哈，我想要找到他。哦，他说那一片啊，就我找不到哈。他说，哎，你知道放哪边哈？太太说，哦，因为我今天早上啊，我去跟某一个邻居太太哈，就是其实回教徒哈，我就跟他聊天，哎，聊到一个地步哈，我觉得他对这个福音开始很有好感哈。其实我是先把你那一片哈，我就反正就拿出来，我也没有先告诉你，带在我的包里面哈。然后我就觉得圣灵有这个感动，我就给他了。这个时候先生嘣就跳起来，他说哇，他说你知道吗，他就巴拉巴拉，他就讲说，他说我曾经啊就是因为这样子被别人就这样告发了，然后我就住到监牢里面等，好，我这些我就略过不讲了哈。可就在这一刻，这个先生就看到他太太，当然他太太也看到他先生，这个时候突然圣灵就感动了先生哈，先生就想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其实这个太太跟这个先生都一起经历过啊。那请问这个太太怕还是不怕？还是怕哈，怕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哈。但是在那一刻啊，我想讲的是在那一刻，这个先生他发现他太太虽然也一样会担心会害怕这个事情会不会同样的发生，所以他们就全家又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哈。但是 为什么他太太可以在那一刻把那一片拿出来，他就知道他太太的害怕经过处理，他自己的没有。所以当他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知道接下来不是再去跟太太再去讲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当场他就分享。记得他这个时候已经做过宣教是十年，他这些大风大浪他其实都经过了，但是他就说这一刻他发现他内心的这个状态，他马上啪就回到他的房间，跪下在他的床前，就跟上帝的祷，就跟上帝祷告，他就跟上帝说，我就看见你帮助我看见我有这个惧怕，我要把它交在你的手中。长话短说，神就在他祷告的时候就赐给他一句话，他的害怕在那一刻就被上帝处理了。他就把这一段讲完之后，他就又回到那个弟兄，所以他就说，我不知道你问的那个问题那个尺度究竟在哪里，但是他说我可以告诉你，当你把心中的这个惧怕交给上帝处理，因为如果你问这个问题是出于这个惧怕的话，当你把这个惧怕交托给上帝处理了之后，你也就知道那条尺度在哪里。有没有听得懂这个？好，他就回答完了。然后当时我就很好奇因为这个人他问这个问题不见得他是害怕嘛，不一定的嘛但是后来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就说，他就站起来了他就说，某某弟兄，谢谢你，你真的回答了我的问题，因为他说我问这个问题的确是因为我害怕我再说你不见得是害怕问出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宣教士他有第一手的经验，他知道我们人内心多半都有这些问题，而这个就是雅各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我这个只是一个例子，但是那个原则是这样子，你把这个问题你要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敞开，不是把问题抓在自己的手中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然后去想说只要我知道那一条尺度在哪里我就又可以传福音又不提早殉道如果你内心真的是有那个的话，除非你要把那个东西先解决，但是不是依靠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神来解决的，这样的一种敞开的心态是叫做温柔的心。那雅各就说，那你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就是你就要用一个温柔的心，向神敞开的心来领受，那所才用得到。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除了向神求智慧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你愿意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吗？因为只有这样子你才可以不单单听到而真的能够把那个道行出来。我们去祷告。在这个安静的时刻，求神就借着他的圣灵来向我们说话。如果在你目前的生活的境况当中真的是有那么一个问题，你知道你需要就像雅各所说的是向神来敞开，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在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处理去解决，那我就会鼓励你今天在这个敬拜的时刻，如果圣灵感动你光照你引导你，要存温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要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我就会鼓励你在这个时刻来向神祷告，来交托，就像那个宣教士一样，他知道是他自己出了问题，所以他就进到房间跪下在他的床前祷告。当他用一个温柔的心来迎接上帝的真理，上帝是信实的，他就 鼓励、安慰、加力量给这个宣教士。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验的，是因为那个栽种的道，在我们心中的那个道，那个新的约已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恩上已经开始了，所以今天是你我一样可以来经历的，你愿意吗？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目前此时此刻的光景，当我们来到你的话语的真光当中，它就像一面镜子，来照明我此时此刻整个的人的状态，帮助我们不会只是看见走后随即忘了我自己现在的情况，而是在这一个神你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工作，在光照的时刻，我能够不仅看见，而且我愿意来存温柔的心向上帝敞开，把这些问题、需要、挑战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那个所栽种的道。求主你来垂听刚刚我们每一位向你的回应的祷告，帮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向神求智慧，从你的眼光来看事情，更是重要的是能够有一个温柔的心，把我们落在试炼里面的这一些问题需要都带到你的面前，以至于我们真的就可以经验到，我们真的可以行出你的真道，不是只是单单听到。谢谢主，你来听我的祷告，听我们众人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